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今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开始教导新约使徒行传。如果您有圣经，请翻开使徒行传，跟我们一同研读。我们要思想第一章中有关耶稣基督复活后向门徒和使徒们显现的记载。好，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请用恭敬的心领受神的圣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来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请翻到新约圣经，打开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一般认为我呢，就是路加，又是第三卷福音书路加福音的作者。因此呢，按路加的意思，前书呢，也许就是指的路加福音。我们从保罗的书信中得知呢，路加他是一个医生，在保罗的宣教旅程中，他曾经陪伴保罗了一段时间。当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路加与保罗在一起。路加是个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又是个外邦人，因此呢，他是唯一一个书写新约书卷的外邦人。他呢，写了两卷书，就是《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看来路加并没有亲眼见到福音书中所发生的事。他的资料呢，那是透过某一个特殊的采访者去寻访当时一些目击证人而获得的。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玛利亚的有趣观察，这个显示呢，他实际上曾经访问过玛利亚，有关天使向他报喜信，让他知道他将从圣灵感孕生子的这件事。路加给了我们许多有趣的洞见，因为他很仔细地把事情都记录下来了。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给提阿非罗的书信。根据传统的说法呢，提阿非罗是非常富有又具有影响力的罗马官员，他来自安提阿城，他把大宅让给教会使用。一般认为提阿非罗买熟了路加，让他获得了自由，能够陪伴在保罗的左右，照顾保罗在医疗方面的需要。因为当时保罗到小亚细亚一带传福音，要面对着艰辛而且漫长的旅程。当然保罗呢，也到希腊和罗马去传福音。有些说法认为呢，提阿非罗并非真有其人，这不是他的名字，而是给他取的一个假名。提阿非罗这个字的意思呢，是蒙神所爱的人。所以路加隐藏了提阿非罗的身份，称他为蒙神所爱的人。我不知道这个看法有多么准确，但是呢，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想到这卷书是写给所有蒙神所爱的人，我就很高兴。因此呢，你可以按自己的立场来决定。如果你是蒙神所爱的人，那么这个书呢，就是为你的好处，并且为你提供资料而写的。 自此呢，前书路加福音的记载是从基督生平和他传道事工的开始，一直到他升天为止。路加福音的最后一节经文是关于耶稣和他的门徒登上橄榄山，然后耶稣升天。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节也记录了耶稣升天的事迹。因此呢，《使徒行传》前面几节经文和路加福音的最后几节的内容相同。路加这就为你搭建了一条小桥梁，把路加福音的最后几节和使徒行传的前面几节呢连接起来了。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和第五节这里呢，路加记载耶稣的话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因此，《使徒行传》这里呢，首先提到耶稣升天的事迹，然后呢，继续记录了耶稣升天之后所发生的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传道事工的开始，而使徒行传则记录耶稣传道事工的延续。但请留意第一节的下半节说的，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接着第二节说，直到他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也就是指耶稣升天的日子。这是发生在什么事情之后呢？就是在主耶稣升天的日子之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节说，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因此，使徒行传记载了有关耶稣借着使徒们所做的事工。那时候，这些使徒已经得着圣灵的高抹。路加的意思呢是说，耶稣的事工并没有因他升天而终止了，耶稣还是继续的施行医治，继续的做工，继续将他的恩典、怜悯和慈爱倾倒下来。只是现在呢，耶稣是借着圣灵，通过他所拣选的使徒们来做工。所以《使徒行传》记载有关耶稣借着使徒们的生命继续做工的事迹，意思是说呢，《使徒行传》呢是一卷尚未终止的书，因为直到今天主仍然在继续做工。主耶稣是借着那些被圣灵所充满并有圣灵的流露之人来做工的，到今天主还在做工。因此，《使徒行传》这卷书的最后一章还没有写完呢，主仍然在做工。论到使徒们，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立法体系是根据目击者的证词或者目击证人的见证而判定事实的话，如果有三四个目击者在某一个日期亲眼见到了某一件事情发生，如果在审判那宗伪证罪的时候，他们发誓做了这个证词，如果有足够的目击证人做出了说明，而他们所提供的说明呢， 又被确证的话，那么法庭就会宣判，那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的立法体系呢，就是这样判决事实的，这也是我们这个立法体系的基础。根据目击证人提供该事件的事实证明，以及他们呢宣誓自己所目击的全都是事实，那么法庭就可以宣判某一宗案件为伪证罪。耶稣复活之后，首先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接着向其他的妇女显现，接着呢又向彼得，然后耶稣又向走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显现。在那第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耶稣又向使徒们显现，他们呢有十个人在那里，多马不在现场。在第二个星期天的晚上，耶稣再次向使徒们显现，这一次呢多马在那里呢。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记述了耶稣在加利利向七个门徒显现的事迹。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记载，耶稣在另一个时候向雅各显现。保罗告诉我们，耶稣有一次在一处向500多人显现，耶稣要向这些人呢表明他是活着的，他不是一个鬼魅或者灵体。耶稣说给我东西吃，他就吃了鱼和蜂蜜，向他们表明他既不是鬼也不是一个灵。耶稣说灵是没有血肉之躯，你们看到我却是有的，来摸我感觉一下。他们摸了他，就知道他既不是鬼魂也不是灵体，而是具有从死里复活的身体。因此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透过许多绝对确实的凭据显明自己是活着的，那些亲眼目击过耶稣的人为他做见证，说他们看见了主，而他们当中呢，有大多数都因自己的见证而殉道了。所以说，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当那些目击证人面对生命关头的时候，一定会承认，哦，那是个骗局，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啊。但是他们竟然为着坚持耶稣复活乃是个事实，而忍受了酷刑，以至于最后殉道，因为他们曾经亲眼看见过耶稣。这里说到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三节继续说，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这样就是到了五旬节期间的七天。无酵节开始之后的那个50天就是五旬节了，月节结束第二天无酵节就开始。耶稣是在月节被钉十字架，他在坟墓里面三天三夜，然后复活，向他的门徒显现超过40天之久。所以这是在五旬节来到之前的一个星期左右。我现在指出这一点的用意呢，是要你在稍后要留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说，耶稣向门徒讲说神国的事。在耶稣的传道侍奉过程中，他一直向门徒讲述神国的事。世界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世界的系统是属于撒旦的系统，耶稣来要从撒旦的魔掌中把世界救赎出来。当耶稣来到世界，撒旦向耶稣展示世上的列国，而且呢，只要耶稣向撒旦跪拜，他就可以把列国送给耶稣。 耶稣并没有挑战撒旦的这个能力，因为他知道世界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使徒保罗在书信中对以弗所的信徒谈到他们信主之前的生命，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或者说你们宣称世界的体系是由撒旦在掌权和督导，那些跟随世界的人们竟然还茫然不知自己的生命实际上已经被撒旦所辖制。他们的观念、他们的看法、价值体系全都被撒旦控制。很显然，今天的世界的情况呢，恰恰就是这样。我们在媒体上听到也知道，就道德来说呢，世人根本不遵循基督徒该有的道德体系。从基督徒信仰观点来看，他们所拥护的道德行为是极为卑贱低落的。好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说，耶稣向门徒讲说将来神国的事，神的旨意将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教导门徒要这样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哇，那将是何等荣耀的日子啊！当耶稣来到地上建立神国度的时候，公义将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神的国要在人间建立起来，人们将在爱、和平、安定当中生活，到那时候就不再有战事，神的国临到之日将是荣耀的。这里说耶稣向门徒讲说神国的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耶稣所提到的父的应许，是指在约珥书第二章中约珥宣告的话。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这段话记载在约珥书第二章的28到32节。神应许圣灵要浇灌在众人身上，在旧约时代，圣灵呢只浇灌在个别的人身上。圣灵浇灌在摩西身上，赐他能力带领以色列百姓，但是因为这个担子太重了，当百姓对别人有什么怨言的时候呢，他们总是到摩西那里去找他判决，因此呢，摩西从早到晚得坐在那儿，前面总是有一条长长的队伍等候他做裁决。有人向摩西投诉，哎呀，我邻居啊偷了我的铁铲还没还给我呢，啊，你要给我发一道命令叫他立刻归还。摩西就每天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来处理这些事儿，当然这样就会耗尽了他的精力。 因此他的岳父就对他说，哎呀儿子啊，你这样可行不通的，你不能这样办事啊，你一定得找个人帮忙才行啊。于是呢，神就吩咐摩西从每个支派中找70个长老来，领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神将他降在摩西的灵呢，也降在这70个人身上。这样呢，他们就能够帮助摩西来处理百姓的事务，做出判决。他们会听百姓的案件，然后做裁判。如果他们无法做裁决了，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摩西来处理。这样摩西就不至于的每天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人人都希望能够他听一听自己的诉讼，而过于劳累了。你还记得摩西带领离开埃及的百姓大约有100万人之多，那你可以想象每天要这样做是多么的费力劳心。因此呢，摩西召聚了70个长老到会幕那里，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说预言，那是旧约时代具有圣灵能力的征兆，那是说预言的恩赐。当神的灵降在扫罗身上的时候呢，扫罗也开始说预言，百姓就知道圣灵降在他身上了。以色列人有一句谚语，扫罗是先知的儿子之一吗？当时呢有两个人，就是伊利达和米达，在营地外面，他们没有与摩西同在会幕里，可是呢他们却开始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去告诉摩西说，摩西啊，伊利达和米达在营外说预言，他们没有进到会幕里。约书亚说，请我主摩西让我去禁止他们。摩西说，不必，但愿所有以色列人都受感说预言，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如果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我就轻松了，如果全体百姓都行在圣灵中，我们就省去这许多的吵吵闹闹了。摩西看见，如果神的灵降临到每个人身上，我们都行在圣灵中，那是何等的理想啊！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神应许将来有一天，神的灵要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了。下一次呢，继续来查考《使徒行传》，请到时候留意收听。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劝勉我们，并带给我们上帝的祝福，请继续留意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继续分享《使徒行传》第一章第5到第8节，他将在讯息中指出圣灵的洗礼与圣灵充满的区别，也要提醒我们，神建立他国度的时间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但作为耶稣的门徒，等候神的国就是我们活下去的目标。查克老师将在下次节目中与您分享这些宝贵的真理，请千万不要错过。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我们所查考的内容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来信与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与您交流，一同探讨真理。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邮箱，或者发电邮，或者短讯给我们，都可以的。好，谢谢您今天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再次请查克老师勉励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今天要在主面前张口，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让主来管理你，使你开始经历神在你生命中的爱和恩典。愿主与你同在，愿主赐福给你，又愿主借着圣灵继续向你的内心说话，更愿神的灵向我们的心启示一切的真理，关于我们的本相以及我们与他的关系的真相。最后，如果需要的话，愿我们的生命能得到改变，让我们按真理而活。这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